我感谢斯科格先生、瑞典代表团团长所做的发言。我下面非常荣幸来邀请加拿大代表团马沙的先生发言。
Monsieur le Président,
主席先生，加拿大十分荣幸。
The 73rd session.
帮助结束联合国第73届大会。首先我先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联合国非常重要？回答也很简单，目前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之大，从气候变化到恐怖主义，从经济不平等到非正规的移民，从长期的危机到人道主义的紧急状况，这些都需要采取行动。每一个挑战都是系统性的，没有任何一个挑战可以由各个国家孤立的或者是通过双边的手段来对待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世界能够共同合作，而联合国是唯一一个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应对这些挑战的地方。事实上，联合国大会，我们的这个联合国大会是唯一的一个有全球代表性的论坛。这种代表性不仅仅给它带来了合法性，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各样多样化的思想、经验、技能、知识和一些创意来支持所有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成果。自从我们这个战后的项目开始以来，加拿大就一直在联合国的核心。我们是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一，我们同时呢也走在了维和的前列。我们帮助建立了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的那些机构，但是这些规则和机构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一些静态的实体而不受任何变化的影响。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规则和制度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有太多的人被排斥在外，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排斥在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决策之外。在二战的废墟中站起来的那最伟大的一代，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更加简单，或者是他们的挑战不那么复杂。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共同合作，共同推进集体成果的事业。他们帮助去确保稳定和相对的和平和安全，持续了大概70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有责任，对于他们来讲，对于我们都有责任，继续的共同努力，使得我们的多边的世界秩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公平、更加的有包容性。因此支持目前联合国秘书长所引领的联合国的改革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2030议程是联合国取得的一个显著的成就，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商定了一个全面的战略计划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这个计划给我们将我们带到了未知的领域，坚持旧的做法不会帮助我们实现它的目标的。我们应该找到新的方式来做事，让各自为政的情况被打破，不仅仅是在联合国是如此，同时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在传统的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和非传统的那些志同道合的之间的这种各自为政要打破。我们需要在联合国和我们政府内有不同的做事方式，这样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好的成果。我们需要去举行新的、坦诚的、包容性的讨论。我们需要有更大的紧迫感。我们需要去反思我们应对风险的方法。不采取行动，对于政府和对于人民来讲都是一个风险，同时对于投资者也是一个风险。我们应该在挑战中找到机遇。我们需要建立起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来驾驭新的机会。正如我们的秘书长所说的，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建立起更新、更绿、更加具有复原力的基础设施。这对我们来讲体现着 26万亿美元的一个机会。为了能够驾驭这个机会，我们应该从最脆弱的国家开始，小岛屿国家。从那开始，我们必须共同的和科学家、多边机构、区域银行、投资者和公民社会以全新的方式进行合作。不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这个不是一个可选一个选项。正如特鲁多总理在大会所说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不应该由于并非他们制造出来的问题而受到惩罚，他们也不应该去被剥夺发达国家现在正在寻求的清洁增长的这个机会。我们都应该支持非洲，因为非洲希望能够给年轻人创造出机会，能够通过更大的经济一体化和繁荣来实现2063亿城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这样做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更非常重要，更大的更加共享的繁荣能够带来更大的和平。我们希望能够将人们召集在一起，这个是加拿大的身份的核心。在加拿大我们非常理解多元化就是我们的力量，加拿大的土著人是我们多元性的一个基石，他们说的语言大概呢有60多种不同的语言，他们的文化呢也是我们这个大陆上最加丰富的、最加多元化的。除此之外呢，1/5的加拿大人是在加拿大之外出生的，我们最大的这些城市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中温哥华和多伦多的一半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加拿大一直在欢迎难民和一直在欢迎，几十年一直在欢迎新的加拿大人，我们非常自豪，已经欢迎了，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欢迎了叙利亚的50000的难民。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很多的国家他们也是在发挥领导力，比我们所迎接的难民数量还多。我在这里要强调有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也就是说叙利亚难民中有40%是由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公民直接迎接的，他们希望呢去为此做出贡献。当然了，为了能够提高生活质量，我们必须要减少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这个障碍，我们需要做的更多。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呢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必须要克服。只有这样，其中就包括呢和第一民族之间的和解。在加拿大我们理解我们必须要倾听，必须要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为更好的结果做出贡献。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在我们国内国外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利用今年做七国集团的主席，要倾听其他的人，向其他人学习，同时要进行创新，要打破各自为政。在第一次我们要确保政府能够以更加具有凝聚力的方式来带来成果，所以呢加拿大在召集财政部长和国际发展部的部长来探索新的为发展筹资的方式。我们不能够再让联合国的讨论与在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进行讨论是不一样的了。我们同时也强烈的感觉七国集团需要能够应对气候复原力和灾难恢复方面的问题。加拿大有非常长的海岸线，同时呢我们临三大洋，我们也邀请小岛屿国家、沿海的非洲国家和东南亚的国家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讨论。在联合国海洋会议的基础之上，这个讨论产生了一个宪章，它寻求呢去禁止在海洋里去倾倒塑料，它寻求呢能够有在今年来内罗毕举行一个可持续的蓝色经济会议。加拿大非常自豪和肯尼亚共同主办这次会议，我们也和世界银行和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募集了38亿美元去减少妇女和儿童在冲突以及脆弱的国家在接受教育方面所遇到的障碍。他们的包容将会给他们的社区带来极大的裨益，同时呢也给整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利益。在上周在联合国又有4个国家认捐了5.27亿美元。我们同时也需要呢这些资本流动得更快，而且呢规模更大，应该是来自于新兴国家和前沿市场。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在和联合国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以及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来释放出能够将人们连接起来产生机遇的这个潜力。 我们在联合国工作的直接的结果，就在几天之前，在高级别的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的会议上，特鲁多总理已经宣布建立起一个多伦多全球基础设施枢纽的附属机构，来做的事情正是利用加拿大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专长，来帮助将各个将首都与项目结合在一起。这些项目将会助推长期的经济增长，支持过渡到一个低碳经济，与此同时又能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能够改进在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妇女和边缘化群体的代表性。我们致力于多边主义，最显著的就是联合国的维和，在这方面呢，就包含一个承诺，我们致力于要进行更新、进行改革。这个承诺呢，就是使得我们的这个机构能够使在21世纪还能够胜任其职。我们非常自豪能够增加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同时呢，也采取了聪明认捐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去将我们的人员和设备送到那些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点。我们正在引领一个 ELSA 倡议，这是一个务实的计划，去兑现我们的共同的承诺，也就是要将妇女在维和行动中的数量翻一番。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妇女的平等权利。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让妇女能够做领导，能够负责的话，可以使维和行动更加的有效，可以使它的成果更加的持久。我们期待着和我们的新的合作伙伴共同合作，及加纳和赞比亚共同合作，更好的去招聘、培训、留住以及促进妇女的发展，在所有的警察部队以及军事部队都这样做。对于国际基于规则的秩序，要想对所有的人发挥作用，我们的规则也需要适用于所有的人。问责性不能够是在情况允许的时候的一个奢侈品。正如在其他的地方一样，加拿大在叙利亚、乌克兰和委内瑞拉以及缅甸所开展的行动，也是由我们坚定的要促进和保护人权来引领的。打击对于缅甸的罗兴亚人所犯下的这个反人类罪，其中包括系统性的使用强奸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这些罪行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加拿大的议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动议，也就是说将这些罪行认为是种族灭绝罪，并且敦促安理会能够将这些可怕的罪行提交给国际刑院。罗兴亚人所遭受的困境需要我们有一个回应。加拿大感到非常震惊的是，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其中包括最可怕的就是使用了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叙利亚人有道理要要求问责，并且希望能够有一个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白盔人员，很多的人，他们收集了化学武器使用的证据，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做的。他们也希望呢，在寻求正义方面得到我们的支持。在加拿大，我们自己的半球，我们有一个 OAS 的独立国际专家的这个小组，他们正在谨慎地记录一下马杜罗对于政权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这里，委内瑞拉也是希望有问责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和我们的区域合作伙伴正在采取一个例外的一个步骤，要将这个案例提交给国际刑院。毫无疑问的是，正在克里米亚所进行的非法的占领和兼并违反了国际法，尊重这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是一个理论上好的事情，它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够允许俄罗斯继续采取这些破坏稳定的措施。我们是决心要将这在缅甸、叙利亚、乌克兰和委内瑞拉负责犯下犯罪行动的这些人绳之以法。这个也是我们长期做出的承诺，要改进数百万的受影响到的国家，不管是在这些国家还是在其他的国家，改进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局势。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有很大的提供至关重要的这个支持给这些人的这个责任不成比例的落在了邻国的身上。我们向他们保证，他们将会得到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将会继续的去做出贡献，帮助联合国去解决这些问题。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被设计的时候，大会授权安理会要授权使用武力 去维护和平，去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七十年后，这仍然是安理会的核心责任。安理会的议程上充满了持久的一些挑战和新兴的一些挑战，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挑战我们都非常的熟知，还有其他的一些是新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无法预知的，但是所有的这些挑战都是系统性的，都是需要我们集体做出响应的。不管是旧的挑战还是新的挑战，这些威胁都会进一步的检验安理会有没有能力去进行调整、适应和做出响应。因此，加拿大正在寻求2021年、2022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做出贡献，帮助去实现更加有效的、更加深思熟虑的全球的响应。我们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合作，带来了新颖的想法和新颖的做法来应对复杂的问题，不管是从维和到这个警察，再到建设和平，再到过渡期，都有一个很好的历史记录。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去充分的利用多元化的一些想法和经验来去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前瞻性的做法。毕竟将人们汇聚在一起是我们的这个职责，合作的能力是我们国家特征的一个特点，包容性也是我们的身份的一个部分。当加拿大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包容性的这样做的。我们将其他的国家和公民社会都纳入到对话中去，我们支持妇女和平安全议程和人类安全议程，我们也为在武装冲突中受迫害的那些平民的保护做出奋斗。如果当选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我们将会将我们长期致力于维和的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我们有30多年作为联合国维和特委会主席的经验，我们也是在这个建和委的一个积极的成员。如果当选的话，我们将会和其他的人共同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和暴力极端主义，并且促进经济安全和妇女女童的赋权。我们将会呢去推进包容性和问责、开放性和透明度，在所有的安理会的审议中都这样做。我们将会帮助找到解决方法，去建立起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世界，在那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利益能够得到更加平等的分配。我们相信我们花了70多年的时间里所建立起来的这些机构能够得到重振，能够得到振兴，但是我们要有效地做这个的话，就必须要共同来采取行动。非常感谢。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所做的发言 ，Macontab Blanchard 所做的发言。现在我请贝宁代表团团长发言。